三业里面一业为主，一清净了，行没有不清净；一觉悟了，行业上无不是方便。这是以意业为主，上求下化了，都从心地上讲，从心地上讲起。那么第一句是我发起清净平等要欲心，这个地方每一句都是值得我们学习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最重要的，他这个第一句啊，是根本啊，这是诸位要记住啊，头一句是根本啊，是总说，后面都是别说啊。那么换句话，以什么心为平等呢？以清净平等心为根本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清净平等。可以互为体用啊，清净心是体，平等心是用，平等心是体，清净心是用，可以互为体用的，不必执着啊，无需要分别。圆觉经里面一开端，文殊菩萨就讲到清净心，宗密大师在注解里面就注解的菩提心的之心，身心大悲心。所以清净心重要啊。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一个境界里，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，我们要想修清净心，清净心是好受用啊，是享受啊。我们的清净心为什么得不到？想修清净心，清净心不能现前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呀？心不平等。诸位要晓得，心原本是平等的，原本是清净的啊。你说六祖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本来无一物，当然平等嘛，有了一无就不平等了。本来无一无，当然清净；有了一无就不清净了。所以，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。给你说明心，可见的你现在那个心呢，不明啊，不明。你要恢复它的光明。不明是什么？里头有东西，就不明了。把这个里头拉拉杂杂东西都去掉，都舍掉，你这个心呢就恢复光明了。明的心就是你的本性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个无明的心呢，不是我们的本性啊，光明的心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本性里面没有烦恼， 本性里面也没有所知障，二障都没有啊。不但连这个没有啊，连根本无明都没有。无明是不觉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本觉本有，本明不觉本无啊。所以我们要相信本无的，我们一定可以舍掉，可以离开；本有的决定可以恢复。我们讲幸福，如果连这个不相信，那什么都没法子。你能够真正相信这两句话，这叫幸福啊！相信我的这个清净平等心是本有的，决定可以证得。相信不平等不清净这个染污性是本无的，一定可以离开啊，可以把它断掉啊。这样的信心啊，才叫做幸福，这个信心才能起作用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清净心平等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一定要看破世间的，不但世间，连除世间都要看破啊！看破了之后，怎么世间法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可以像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，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得自在了。除世间法也要看破，要不然呢，就被佛骗了。因为佛所讲的一切经论都是方便语，都不是真实的。真实法怎么？真实法是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。佛所说的四十九年所讲的这一切法了，黄叶之题呀，要懂这个道理呀。所以佛法也是方便法啊，借这个方便法悟入自信。所以佛门常讲借假修真，那个假是什么？假是佛法啊，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是假的，借这个才能够修真的。这个东西好像指路牌，那不是目的地啊，它只是你一个方向，你从这个方向去走，你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。你可不能把这个指路牌就当作目的地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禅宗有指月这个比喻啊。三藏经教是手指头啊，要你循着这个手指头看月亮啊，你不要看着指头了就糟了，就坏了。那个月亮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的平等心、清净心。这个东西啊，这是自己的佛性啊，这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从这个里面分析的要欲心，要是爱好。要好欲是欲望啊，从清净平等里面生的要欲心是什么呢？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。这个就是慈悲心啊。这一句是菩萨发心的总纲领。在这一句里面，它的重点是上求佛道。 我们想想，他真能够求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清净平等慈悲心去求，怎么求不到呢？与无上菩提完全相应。念念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我们不会怀疑啊，因果相契啊。所以诸位要想求佛道，佛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得太多了啊，体会的太多了啊。我们的心如果失去了清净平等慈悲，我们与佛道就相违背了。再看底下第二句，我发起力，一切世间成垢清净坚固庄严心。这个第二句就是庄严佛国度。如何才是真正庄严佛国度？你看，还是用清净心呢，才能成就真实的庄严。那么清净心呢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它渐渐呢都给你提示了，要离一切世间尘垢，注意这个一切世间，要特别注意这个字。一切世间怎么讲呢？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三大类啊，有情世间、气世间、智正觉世间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。有情世间跟气世间，我们所讲的五欲六尘，这是尘垢啊。如何去离呢？眼见色，物为色所染，这个染污啊，是阿赖耶里头落种子，就是染污。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好难呐。我们说的粗俗一点，就是你心里头落印象就是染。我能说见这个色相不落印象吗？而听声音不落印象吗？啊，真正不落印象，这个心清净了，心什么？用心如镜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面对面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然不然呢？决定不然。不但不照的时候不然，正在照的时候还是不然。这是明心呐。这个见是什么呢？就叫净心。明心所见的就是心，眼见的是色性，耳听的是声性，不叫六尘，叫六心。在眼根呢，不叫这个眼识，叫见性。见的是色性，闻性，闻的是声性。这是功夫啊。如果你心里面有染了，起了分别执着，落了印象了，那你就把眼见性呢变成眼识，闻性呢变成耳识，外面色性呢变成色尘，身性呢变成身尘，就糟了啊，坏死了。这个里头就点醒我们呢， 不但不为世间这个有情无情世间所染污，你知正觉世间都染不了你，告明了啊，知正觉世间染不了，给诸说是实教的菩萨啊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他能够脱离有情的染污，无情的染污，他脱离不了啊，知正觉的染污。你看看经文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啊，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境界。事出世间法，通通不染。事出世间法可以受用，不可以分别，不可以执着。啊，就要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啊，六根对六尘，啊，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，一概都要啊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的心自然清净，自然坚固了，自然就庄严了啊，这是真真实实的庄严佛国度。第三就是我发起于一切事难作能作决定不退心，这个在上求上来说，菩提道长远啊。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话，我讲起来好容易啊，你们听了一下也就明白，这个境界要转变过来，不那么简单啊。可是境界转变不过来了，没用。听的是好听啊，不管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在二六十中还是起烦恼，还是受苦，还是受罪，将来还是生死轮回，没法子啊。原理懂得了，用什么方法去把它做到？啊，那么这个要是做呢，难做啊。你要能做到啊，难行啊，你要能行到啊。决定不退转。佛法里常讲的三不退，这个三不退呀，都是有标准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修行常常会退转？想想我们的标准确实没达到。以这个念佛法门来说，念到功夫成片了，这个才是位不退的。念到事业心不乱了，这行不退了。念到理业心不乱了，这念不退了。如果就一般通俗的法门来说，念不退是圆教初住菩萨以上，化身大士；行不退，要断见思烦恼以后，才是行不退。啊，像我们讲的这个阿罗汉辟支佛，啊，这个是断见思烦恼。啊，如果在圆教菩萨里面说，气性以上的菩萨啊，才是行不退。 胃不退呢，那就是智者大师讲的五品以上啊，才能做到胃不退啊。如果在语言教里面来讲呢，粗信以上啊，十信位的菩萨，粗信到第六信啊，是胃不退。习信到初住之前行不退，初住以后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念不退。不退转最低限度是把这个四理啊真正搞清楚了。如果我们用这个念佛法门来讲，信愿确确实实升起来了，你胃就不退。我在讲弥陀经的时候说啊，今天念佛的人这么多，一天到晚拿着念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信不信啊？他不信啊。不信还念佛吗？哎，不信念佛的人多了啊。那么说我信，你信什么？我信阿弥陀佛，这不信。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相信西方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去不了啊。这种含糊笼统的信不起作用，没有力量啊。所以你这一句名号啊，念得不得离啊。这个就是经教不能不下功夫认真去讨论啊。经里面刚才讲过了，第一个要信自己，啊，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信自己这些这个无明烦恼，这个东西是虚妄的，决定可以断得了的。我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可以把它念掉，你要相信这个才行啊。相信我们真如本性发生般若智慧，我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把它念成就，这才叫幸福啊。某一大师给我们讲的信字第一个基本条件，如果你自己对自己不相信，佛的力量加不上啊。你本身要有自信心，佛的力量才帮得上忙。你本身缺乏了自信心，佛没法子帮助你。所以首先要建立自己清净坚固的信心，然后再相信佛，佛力量会加持。信因、信果、信事、信理，通通没有疑惑了，这才叫信啊。真正信的没有不发愿的，发愿的相看得出来。人真一发愿求生西方了，他对于这个世界就看淡了，不会什么斤斤计较。为什么？反正我住几天回西方极乐世界了吧，这地方是旅馆啊，你们我跟你们这些人计较什么？不计较了，心情就松了，烦恼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。我所争的西方极乐世界品位，我要争到要不断的提升。我所求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世间你们爱争，你们去争取，你们要求，你们就求去，与我不相干了。换句话就真正看破放下了，这是发愿的相啊。如果说他发愿了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在这个世间好多事情还放不下，还这要求名闻利养，那还要求那些这个这些财富荣誉，这个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 他还没真正明了，一口气不来，什么也带不去。所以真心切愿呢，那个人他不一样啊，这样才能够说不退心啊，他这个时候这一句佛号才会得力，句句佛号得力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哪有啊是没有感应的道理呢？当然有感应，古来大德在感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前把这些障碍给它撇掉，我们的感应也是真实的。再也不会感觉到前途啊一片渺茫啊，你会充满了信心，前途呈现的一片光明，这都是在啊。所以说是难做能做，实际上它不是难啊。难在哪里呢？我们无始界以来啊，无明烦恼懒惰懈怠这些习气啊，没有把它摆除，就变成难了。啊，如果真正明了了，这些习气不是不能摆脱的，很容易摆脱掉。啊，自己要有毅力，要有决心，啊，要把这个世间、出世间啊、娑婆净土要认识清清楚楚，啊，你自然就有趋势了。你自己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。底下一句说，我发起庄严一切功德宝山，犹如须弥处经轮上，永不停动性。那么这一句长句子把它缩短了说呢，就是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都不动心啊。那么诸位要问，为什么要不动心？动心不行吗？不动心是真心啊，动的那个心是妄心。这里是要觉悟啊，妄心用事啊，就是障碍。真心用事里头没有障碍，此地要特别注意的是讲心不动，不是讲身不动，不是讲口不动。如果身跟口都不动了，那释迦牟尼佛也不要说话了。啊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一天到晚到处跑，跑得好辛苦啊。啊，你看看从出家修道，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印度。那个时候交通没有交通工具不发达，都是要走路的。到处讲经说法，他身要动，口要动，他心没动。人家的本事啊，就在此地。这个就叫动中有不动。身口是天天在动，心里没动，心里面没有起一个念头。没有一念的分别。那也许诸位要问了，既然没有一念分别，为什么跟我们分别这么多法相呢？ 这个理很深。佛说一切法，就是应机而说，随着众生分别而分别，佛自己何尝分别呢？他要有分别，他就没有办法带我们走上无上道。他是真没有分别。那么他这个分别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厚德之，无所不知啊。佛有没有学过呢？没有学过。我们世间人种种分别是要学啊，不学他就不会呀、啊、佛不学就会了啊。如果你要说我不相信，在我们中国六祖大师就是如此，你看他不学他就会了，他没有学过经教，这些学教的法师向他去请教，这个经里头意思不太不明了的时候向他请教，祖师说你把这个经文拿来念一遍给我听，我不认识字，你念给我听啊。他念了他就给他讲，讲了啊，不但叫他听明白了，讲了人家一听就开悟了，证明他没学过啊。他动心了没有？他没动心。如果他动心了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，他讲的这个东西啊，叫人家听了决定不会开悟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诸佛菩萨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，没讲一个字，天天分别法相，其实没动心，如如不动。那么这一句里面还有殊胜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都是用在上求佛法上啊。所以说是庄严一切功德宝山啊。宝山是说的定慧，庄严定慧呀，就是定慧天天增长。下面是比喻，底下就犹如须弥处经轮上，这个佛经里面讲的须弥山，这个底下了是经轮啊，讲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构啊。须弥山是坐落在金宝轮上啊。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用不着以现代科学眼光来度量啊！你要是用现在这个科学来批评佛经、度量佛经，那是全盘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要念念《金刚经》就开悟了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明白，佛的一生没说过一句话，谁要说佛说法了，那就叫谤佛。佛一句话没说，你怎么去批判他？他有说吗？你可以批评他，没说。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这些境界到底有没有呢？ 决定是有。怎么晓得有呢？华严社说得很好啊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。法，一切法是虚妄而不实在啊，所以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不要把它当真的看，它不是真实的 啊，它是唯心所造，唯识所变。心识是万德万能，哪有不能变现的东西？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你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佛经上讲的没错，现在科学上发现的也没错。我们这个心在境界上真正得到清净了，不会有疑惑，不会再起这个分别执着了，我们才真正得到心这个清净平等呐。这就是念念增长定慧呀，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所谓的无功用道啊。这个在修行就是上乘功夫啊，如如不动当中啊，这个定慧是念念增长啊。那么这个在一般讲的时候，最低限度是化身大师的境界啊，化身大师以下没有这个境界的。我发起于一切处无所住着心，这个一切处包含的境界叫非常之广，那么就这一段意趣上来说啊，这一段是讲上求佛法，古人常讲有佛处不可住啊，无佛处啊即走过，没有佛的地方赶快走，有佛的地方不能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住呢？就是住相，就是住相啊！你们诸位想想，本来无一物，这里头突然有个佛，佛是不是一物？那就麻烦了啊！佛有没有呢？有，要不要去礼拜呢？要礼拜，要不要跟他学呢？要跟他学，要不住相啊！关键在此地呀，你才是佛的好学生呐！你要是做了相的话，就辜负了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做了相就不能开悟，就把你悟门堵塞了。那做了相，你就没法子明心见性了。所以是即相离相，立即同时啊，不是两个阶段，是同时啊。我发起普现一切众生行，皆能救护心。这一句虽然是他自己有这个悲愿，也有这个能力啊，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讲的水类化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 他就以什么样身在这里。那么这一句好像是用在下化上啊，不是在上求上啊。可是这段经文呢是上求。那么如果从上求上讲呢，当然它有别有用意。这就是求佛加持。而我们在这个经上也看到很多。菩萨教这个善财童子，前面一定说啊，蒙佛的威神作家啊，菩萨以无量无边的身应化在世间，度一切众生。注意想想，菩萨说法都要求佛加持，何况现身啊？他现这个身，当然也是佛力加持。那么在这一点，我们如果看到许多论点，或者看到这个古德呢，这个经论的注解，你看前面呢，一定有作者求佛加持的文字，多半是以寄送。啊，你看《大乘起信论》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一展开前面一段。求佛加持啊，不是佛的神力加持，怕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。唯有求佛的加持，才能够不违背呀佛的真实意啊，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啊，这种加持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在台上跟诸位讲呢，也要求佛加持啊，不求求佛加持啊，也说不出来啊。这种加持都非常显著啊。你比如说上来的时候，我跟诸位讲这一个半钟点，没有准备，讲完之后下了台了，你问我，我真的不晓得。你问我讲了些什么，我不晓得。你提起来我就知道。啊，你要不提起来，我都不晓得。没有神的佛力加持，不行啊。啊，那么在初学的时候有这种情形，所以说是有准备。很周密的准备这个讲稿上台来讲了，哎，有的是讲的兴致起来啊，啊，就立了这个讲稿了，哎，讲出一点道理出来了。四个人说过，你看我讲的很好，他不晓得。那一段就是佛力加持。过去地贤老法师讲圆觉经。啊，那是好像是蒋伟桥他们一批居士给他记录，老法师讲经有讲义，讲义是他自己写的，他的讲稿寄送给老和尚一看，老和尚一看不错，这个话是我讲的吗？啊，他就问他们记录的，哎，是老法师讲的，哎，我好像没有这个记录，我怎么会说得出来啊？所以以后这个清文记啊，跟他这个讲义就合印在一起。清文记里面有很多很多话都不是讲义里头有的啊。这个可以看到佛菩萨非常明显的加持啊。那么这种加持几乎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，不足为奇的，每一个上台讲经的人都有这种现象啊。那么有多少不一定的啊，这个就是个人自己的那个清净心的关系啊，慈悲心的关系，心越清净越慈悲， 这个感应的力量越大，越殊胜。佛菩萨加持决定是平等的，不会厚此薄彼，不会的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接收的能力不一样。有人能力啊接收的多一点，有人能力啊接收的少一点。就是佛菩萨加持的这个威神呢，决定是相通，是平等的。所以这个是佛力加持救护众生，还是顺利上求。这个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好了。文虽然讲的不多，可是句句啊与我们修行都有切身关系，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学习。